北京冬季奥运会因人权问题而在国际之间面临抵制呼声之际，中国女网名将彭帥指控原中共高官张高丽性侵的事件引发的强烈反应和压力正在继续扩大。中国官方化解这次公关危机的一系列操作未能够奏效，反而引起更多的质疑。另一名女性在武汉实地拍摄报道新冠疫情的中国公民记者张展，去年尾被判入狱之后继续以绝食的方式抗议，据说健康状况极差，危在旦夕。评论人士认为，张展获得的国际关注度远远不及彭帥。北京冬奥会应该是迫使中共改变他反人类做法的一大杠杆和契机，同时高志胜等众多在中国被失踪迫害和关押的异议人士和人权捍卫者的命运，被认为极需要更多国际的关注。据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发自华盛顿的报道，在彭帥事件引起世界舆论广泛关注中国人权状况再度受到敲门的背景之下，中共大外宣过去一个星期连续释放照片和录影片段，为与外界失去联络近三个礼拜的网球名将彭帥报平安。国际奥委会稍后发表声明称，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与彭帥进行视像通话，并且说彭帥住在北京屋企里面，他平安无事，但希望此时尊重他的私隐。这些显然经过精心安排的回应外界关注的公关措施并未有平息到舆论的疑虑，反而令到国际之间批评抗议的声浪继续升温。欲盖弥彰和此地无银三百两等评论出现在很多相关报道和跟帖中。同时，中国境内传媒和网络上则对彭帥事件完全禁声，只有党媒环球电视网和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等少数的几个海外社交媒体账号主要是用英文对外放料，显然就是为了回应来自国外的质疑。11月25号，一个自称是彭帥朋友丁力的人在推特上同时用英文和中文发文指责世界女子网球协会主席斯蒂夫西蒙，就问他为什么对彭帥的电子邮件视而不见呢？为什么不回复他的电子邮件呢？这个推文配发了一封给予西蒙的中文电子邮件，图片上面的发件人和收件人邮箱地址都被遮盖，署名彭帥。图片显示这份电邮发送日期为11月22号，电邮内容声称，我目前不想被打扰，尤其不要拿我的个人私隐去炒作，我希望可以安静地生活。发出上述推文的丁力先前出现在彭帥失去联络十多日之后首次复出的一个饭局照片中，但他未有讲了怎样获得到彭帥的私人电邮，亦都没有拿出他被授权替彭帥代言的凭据。这条最新的强调彭帥保护个人私隐的推文未有发送到中国境内常用的微博上，但是在推特上就引发了一连串的质疑跟帖。有网名叫莫世杰的跟帖说，你再写一万封邮件都是没有用的，中共要证明彭帥自由而不仅仅是生存住。中共网上封杀彭帥各种信息，封杀对这件事情的讨论评论报道，这就令到外国人相信彭帥并不自由。居住在加拿大的网络评论人士庄飞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官方传媒近期发布的这些信息露出了很多破绽，最大疑点就是彭帥未有讲出一句完整的说话。他说彭帥饭都吃了，名字也签了，点头就点过了，讲话能够答应，笑容也都有，但是就是不能够被人看到他会讲出一句完整的话。我们认为这个是最大疑点，所谓的奥委会主席和他的通话视频亦都只有一个视频截图，连声音和活动图像一个都没有，令人感到没办法接受，这个等于是侮辱我们的智商一样。11月21号，在彭帥事件发生之后，多次以英文独家发推 释放图片同埋录影片段嘅《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喺佢发送嘅彭帅俾一啲青少年签名嘅视频贴文里面再次用英文咁问到 ：Can a girl fake such a sunny smile under pressure？ 一个女仔能唔能够喺压力之下扮出咁灿烂嘅笑容呢？佢接住写到嗰啲彭帅处于胁迫之下嘅人内心有几咁阴暗呢？佢哋呢个国家必定有好多受到迫使嘅政治表演。流亡加拿大嘅人权活动人士刘莎莎对美国之音表示，佢以往喺中国被当局多次软禁同埋关押嘅经验，可以推断出官方上个周末向网络防火墙外释出嘅彭帅相片同埋视频系喺遭到嚴密監控的情況之下被拍攝，但是彭帥知道有人在這裡錄影著發給全世界嗎？他說《環球時報》這個臭大街的傳媒替發假郵件被鬧到語言風格不對，替發照片被鬧到沒有日期，於是令到教練和彭帥談話特意提到日期，咁样一步一步深入嘅演戏，一步一步深入地侵犯彭帅嘅自由同埋私隐，大家唔觉得毛骨悚然嘅吗？刘莎莎表示，彭帅喺官方释出嚟嘅图像中冇讲过一句完整嘅话，尽管有啲镜头显示佢嘅笑容，而呢种笑嘅表象并唔能够证明佢冇遭到控制。刘莎莎回忆咗佢多年前喺中国因维权抗争而遭到关押时嘅情况，佢表示喺外围看守佢嘅维稳人员派咗佢嘅工友女同事作为陪伴，呢一啲女同事嘅任务就系负责放松我嘅情绪，令我起码唔好去自杀，所以我哋可以讲到当年一啲快乐嘅时光、一啲事情，甚至有时笑添噶。但系呢个并唔改变到我被关押嘅嗰种性质。刘莎莎2011年因为支持中国民主党组党人士同埋多次率众冒险到山东临沂东施古村探访遭非法软禁嘅万人维权人士陈光诚而获得到中国良心奖。当年11月12号就喺陈光诚40岁生日当日，各地网民到佢家乡探望还遭暴力阻拦。陈光诚及其家人因反对当局实施的暴力计身和强迫堕胎政策而遭到残酷迫害和严密看守的消息在海内外激起强烈公愤。中共宣传人员在社交媒体微博上发布几张陈光诚和太太和母亲三个人面带笑容的照片，照片的文字讲明了称陈光诚在他妻子袁伟静和母亲的照顾之下身体健康，衣食无忧，生活稳定，小孩子在附近的联小上学。事实证明这些图片和文字信息的释放只是中共当局为了缓解国际舆论压力而被迫采取的一项公关操作。对于彭帅是不是在当局控制之下公开露面，以及是不是有被摆拍的之嫌呢？在加拿大的网络评论人士庄飞话，实际上我们能够感觉到他应该是从11月2号到最近一共有18日的时间，他应该是被监禁，而且是对他的反抗和精神状态进行了处理的。这个处理的手段一种就是谈话攻心，还有就是给予他用精神病患者的药，造成他而家不能够正常讲嘢。这位评论人士提到了2013年7月4号在上海泼墨习近平像的抗工女董瑶琼的事例的。他表示，董瑶琼经过精神病院治疗之后反应迟钝、目光呆滞，与治疗之前的那种延迟犀利的精神状态判若两人。庄飞认为，一向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的中共当局不会轻易放过彭帅的，虽然还不会将他杀死。他说自由是没有的，而且在国际上这个明显看得出来，现在大众对彭帅的关心不单止是他是否能够活着，而且是有没有讲话的自由，还有没有行动的自由，还有没有自由表达的能力。中共一直说好似俾你生存住，俾你食饭，好似猪一样，呢个就系你嘅猪权啦。喺国际上而家关心嘅系佢系咪一个人，而家系好关键嘅问题。 评论人士指出，中共维稳机器以各种非法手段打压控制特定群体和敏感人物的恶名已经由来已久。他们认为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中国著名粤语作者刘晓波及其夫人刘霞遭到中国当局迫害和监控的例证，可以用来与彭帅事件相比。2017年6月，刘晓波末期肝癌的病情突然传出之后，当局就释出身穿囚服的刘晓波在那里打羽毛球的录影片段，也都显示这位因发起08宪章而获重刑的囚徒得到狱方的善待。在此之前，刘霞自刘晓波2016年获诺贝尔奖之后，一直受到当局严密的监控，几乎与世隔绝。刘霞的弟弟刘辉2013年被控诈骗罪判刑11年，外界都普遍认为刘辉因为刘晓波案受到株连，并被当作人质要挟刘霞。长期关注中国人权问题的刘莎莎表示，通过刘霞的遭遇可以预见到彭帅未来的境况不容乐观的。他说，彭帅这件事如果拖得太久的话，哪怕将来中共真的将他放出来出国了，他亦都可能不敢讲嘢，因为有可能好像刘霞一样将他的屋企人一个亲人判上10年，然后再保外，然后你出国啦，你出国你讲嘢你就心里面好清楚啦，边啲话唔应该讲你心里面清楚啦。刘霞而家就係唔敢讲嘢，因为佢本来性格就比较柔弱，细佬性命喺别人手里面，佢就唔敢乱咁讲嘢。刘莎莎认为，彭帅在爆料微博中讲到了与张高丽之间的感情纠葛，但这个不能够改变到这位退休政国级官员逼他发生性关系所构成的性侵的性质。他说，女性在任何阶段都是可以说不的，就算以前有过10年前同意过，我现在不愿意了，那天你将我叫到去你家里面，还有你太太在门外把风，那次我都是不愿意的了，那次就是性侵。按我们女性的观点来说，她一直在喊着，很害怕，没想到你老婆在门外把风，你还能够这样的，那次就是毫无疑问的性侵，但是有一些男人就看不出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客座研究员李南央以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与前白宫实习生莱温斯基性丑闻为例指出，位高权重的有妇之夫与年轻女子发生不伦男女关系并非中国特有，不同之处就在于克林顿在信息公开的美国受到追究险遭弹劾，而彭帅发微博曝光之前，中共政治局常委张高丽的丑闻被却在中国受到压制。李南央说，如果张高丽不在这个位置上，如果克林顿不是总统，或许这些年轻女子的眼睛里面，这些男人都没有这么大的吸引力，但是正因为他们的位置所不同的是，克林顿最后就差点被弹劾，国会议员特别检察官也介入进行调查，而彭帅这个呢很快就被压住了。我不觉得彭帅和张高丽这个关系是中国特有的，这个其实是有权势人经常发生，在美国克林顿和莱温斯基上亦都发生了。李南央是已故中共党史专家，曾经担任过中组部常务副部长兼青年干部局长的李锐的女，亦都是李锐口述历史等书的作者。他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不愿意将彭帅事件单独作为一个中国现象来讲，但北京当局对彭帅的操控处理方式独具中国特色。他说，但是这个后续结果当然是中国特色啦，而且现在中国特色我觉得现在已经日渐纯熟了。他中共当局可以敢给彭帅出来上镜，甚至可以给彭帅出来跟国际奥委会主席对话，他们觉得他们都不怕，他们可以将这个事情稳操胜券，掌握在自己的手里面去玩，跟以前不一样了。在国际舆论聚焦彭帅事件的同时，另一名中国女性新闻人物在上海监狱中绝食抗议的中国公民记者张展也都引起广泛关注。来自陕西咸阳的张展是基督徒，曾经在上海担任律师，后来因为参加维权活动并参与修订律师管理办法的签名活动，被注销律师执业证。 2019年，長期在網絡平台批評一黨專政、腐敗濫權的張展在香港反送中運動期間大量轉發港人抗議視頻和訊息，並撰文和以行為藝術等方式表達對香港人訴求的支持。同年的9月，張展撐著雨傘在上海南京東路散步，聲援港人抗爭，雨傘上寫著結束社會主義，共產黨落台，後來被警方以尋釁滋事罪名刑拘2个月。2020年2月，他不顧染疫的風險和當局對於疫情真相的禁忌，前往武漢實地採訪和追蹤報道疫情，被當局以尋釁滋事罪判刑4年。上個月，張展的哥哥張舉用中英文發推表示，張展由於長達幾個月的絕食抗議，健康受到嚴重的危害，可能捱不過這個冬天了。推文說，張展身高177公分，但現在體重只剩下不夠40公斤。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普賴斯11月8日在例行記者會上對張展的健康狀況深表關注，呼籲中華人民共和國立即無條件釋放張展。一個禮拜前，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發表聲明，敦促北京立即無條件釋放中國公民記者張展。無國界記者、一些國際人權團體和知名人士都加入了營救張展的聲援行動。在中國的互聯網防火牆內，依然看不到有關張展的討論。在海外社交網絡平台傳出的消息顯示，11月23日，709案被拘捕關押近2年的人權律師謝陽乘搭高鐵前往上海，準備會見美國駐上海外交官，促請拜登政府為營救張展發揮國際影響力。但是謝陽抵達上海車站之後失去聯絡，幾個鐘頭之後，他發出推文說，當晚遭到不明身份人員囚禁在上海站派出所，後來被移交給湖南警方帶回去長沙，期間曾經與國保人員發生肢體衝突。兩個禮拜前，謝陽律師在啟程前往上海探望張展的母親之前，發現他的出行健康碼由綠碼就變成紅碼了，當局以此為由禁止他出行。上個禮拜在長沙骨子洲，一名女大學生在巨型毛澤東頭部雕像前展示聲援張展的標語的圖片在推特上傳2日之後被捕。這名女大學生的安危亦都引起了一些翻牆上網的中國網民和海外活動人士的關注，同時有幾百名中國公民和張展的支持者參與聯署一封公開信，要求上海有關當局給予張展全面身體檢查和緊急的救治。李南央認為，張展和彭帥這兩件事態的怎樣發展都與國際大環境有關的，但都不樂觀。他指出，中共容不得他人管黨國的事，因為一旦彭帥的口開了，多米落骨牌就會倒下了。而且美國因為國內政局變化，亦都難以對北京有效施壓。他說，張展和彭帥兩件事情都同國際目前大的政治環境有牽連的，他們的命運和這個大的政治背景有牽連，所以不是完全取決於中國的政治狀況。還有就是他們現在不提張高麗，將張高麗保起來，不是說他們不能夠提共產黨的腐敗，他們想保或者不保張高麗和這個沒有關係的，這個是黨國，黨的事由黨管，不能夠由你們其他任何人來管。不過李南央亦都認為，儘管習近平當局不會好在乎美國等一些國家正在考慮的外交抵制，但是北京冬季奧運會仍然不失為國際社會對中共施壓的一個最大的共幹。他說，你現在單是中國運動員自己在玩，誰去買你的電視播放權呢？誰去到你投放廣告呢？這個對他的經濟上亦都是一個巨大的摧殘來的。他如果說他不在乎，他沒有所謂，但是相對來說，這個對他畢竟對習近平是一個非常大的打擊，因為胡錦濤辦了一個奧運會，江澤民時代有香港回歸，這個冬奧會對於他習近平來說，他覺得他這樣去壓下來，他是想在國際上耀武揚威起來。所以如果說僅僅是外交抵制而不是徹底的抵制，咁亦都冇辦法㗎，唔會好得幾多，除非你真係西方世界一致，我哋所有運動員都唔去，呢個可能會有一啲效果，但係我好懷疑，特別係美國能夠作出咁樣嘅回應。 民主活动人士刘莎莎指出，刻意安排彭帅和国际奥委会官员通话，而不是同坚持为彭帅发声，不惜从撤出比赛的世界女网协会主席西蒙去接触，就露出了新的马脚了，就讲明北京当局担心冬奥会正在面临着国际抵制的压力。他说允许彭帅和奥运会的官员通话，但是又被揭穿这个奥运会关于和中共有利益关系，而且旁边还有中国网球运动中心的党委书记李宁慧作陪，又证明了又不是一次自由的通话。时常在网络平台发表时政评论的壮飞指出，中共在彭帅事件上搞出一系列手法拙劣的表演，说明他们当前最怕的事就是北京冬奥会受到国际体育界和运动员的抵制。他说11月2号刚开始，国际上舆论还未有这么大，最近一个礼拜左右的时间，国际女网协会啊，还有这些运动员一个一个在这里发声出来了，这个是中共觉得要影响他们明年2月份冬奥会了，所以呢他匆匆忙忙地搞出这些东西来表演。国际舆论的压力在于明年2月份的冬季奥运会，他怕受到很多国际上运动员的抵制，这个是他们最怕的事情。不过流亡加拿大的维权人士刘莎莎亦都表示，他对张展和彭帅的处境后续发展不容乐观的。他说中共现在是越来越不在意外界看法，彭帅事件有冬奥会，他还多少顾忌一些，张展的事情呢，他们越来越不顾及外界看法了，所以我估计有可能很长时间不给张展会见家属，张展里面点苦都好了，怎样绝食都没用的，消息都传不到出来，就好像高志成一样，所以我真是不乐观。观察人士注意到封锁消息让被捕者包括外籍人士处于与世隔绝境地，成为近二三十年来中共当局处置能够引起外界关注的政治敏感人物的常态。中国政府因此被指责实行国家恐怖主义，长期帮助弱势群体和受迫害法轮功修炼者维权，曾经代理多宗民众维权案件控告地方政府的高志成律师，遭受过被失踪、软禁、坐监、酷刑等多种的残害，仍然坚持追求正义，被外界誉为中国良心。他在2017年8月13号被强迫失踪至今已经4年多了，家属曾经聘请两位律师到北京市和榆林市公安局查询，仍然没有任何的音讯。法轮功人士、民营企业家方斌是在武汉现场发摄录影片段报道新冠肺炎疫情的另一名公民记者，他在张展被捕前遭到警察从武汉家中带走至今将近20个月，外界对他的警方所知甚少，一度传出被控罪名是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后来改为寻衅滋事，但没办法证实。另外前往武汉独立报道疫情真相的两名公民记者陈秋实和李泽华，分别在被与外界失去联络几个月至一年多之后获释，似乎仍然遭到禁言。2020年2月份新冠疫情在武汉失控之后，湖南滨州维权人士谢文飞在朋友圈发信息说，他在网上流传的一份题为唯有改变才是对李文亮医生最好的纪念的文件上签名并转发之后，接到老家春陵岗镇派出所所长电话要求见面，其后没多久就被装扮成防疫人员的国宝带走。原贵州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杨兆正因在网络发表关于时局和新冠疫情的批评言论，而在今年四五月期间被警方带走指定居所监视居住，10月28号正式当局批捕，罪名为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曾经任北大保安员的甘肃青年张盼成今年春节期间发出视频谴责暴君，赋诗表达政治诉求和对自由的渴望。2021年2月14号他被甘肃省合水县公安局便衣人员带来家里，他的电脑物品亦都被抄走。湖南人权活动人士公民记者欧彪峰去年11月因帮助 潑物女同董瑶琼发声揭露被精神病而被株洲市国保拉咗监视居住至今，罪名系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2018年8月，坚持行使公民权利嘅民主同人权活动家，80多岁嘅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被失踪，至今下落不明。他遭到強迫失蹤之前，曾經在美國之音電視節目上發表批評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大殺幣的外交政策。1989年天安門事件後，創辦人權網站六四天網的維權人士王琦曾經因言獲罪數度坐監，2019年又被以非法向境外提供國家秘密罪名判刑12年。王琦87歲高齡的母親蒲文清身患絕症，病情惡化到晚期，亦都受到監控。他多次要求与在四川巴中监狱服刑的仔见面，一直都未能如愿。显而易见的是，这些身陷囹圄或者被失踪的中国公民，都是因为批评言论和表达自己的思想观点而受到严酷的惩罚的。11月25号在美国的民主活动人士前六四学生领袖王丹发出推文，表示冬季奥运会就不应当在中国举办，无人性的政权无资格主办大型国际活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发自华盛顿的报道。